我们也现在到了现代化模式里也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本土文化的本土精神的问题啊。一个民族假设完全认同于外归属模式的话，他不是说能不能承担的问题，而连现代化本身都可能失败。那么这些我认为也是值得考虑的东西。所以我对钱穆先生那本书啊，我现在是采取这种往复游动的吧，不同意他。但你想一下，他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有精彩的地方，还有很价值的地方啊？这样呢反复来想啊，是不是能想的是东西呢？不能说，我觉得做书呢还是这样，两方面都可以思考。以前有什么高见啊？
我那个昨天晚上写了一篇，就是实际上对钱穆啊是一直知道的。我记得最早知道呢是在
李敖，好像在李敖写的书里面接到钱穆说，他说那个李敖说他自己很早就读了钱穆的《国学大纲》，就是我了解他，但是那时候他不知道钱穆是什么人，以后慢慢的读他的书啊，还是读《国学大纲》呢，就是第一本。因此啊，就是我那个这篇东西啊，我想就现在谈这些，主要还是限制在这本书里面，因为其他的书我知道，但是没看他的其他书。反正读，因为这个读书也读得挺仓促的，就第一本还是看得稍微仔细一点，第二本呢就粗粗的看了一看，形成了这有一些很一些印象，一些看法呢，就难免就很凌乱了。也很粗糙。首先谈一个两个印象，一个呢，我觉得这个钱老的这个历史啊，就说用那个克罗奇的话来讲啊，是活的历史，有生命的历史，他写的无疑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他这个历史，他写的这个历史呢，是用那个他的自己的精神啊灌注而成的。这一点这个毫无疑问，就是钱老呢用自身的这个体验和情怀来书写历史。他的新闻中啊，也那个时常透射出这样一种摄人心魄的精神火花，这是一个印象。再一个印象呢，这个钱老的历史呢很有个性，他以他自己特有的这个史才以及独特的言说方式啊，创造出一种别具魅力的前世风采。此外呢，哈，钱老的他的行云流水般的历史通感和博洽深厚的国学功底啊，我觉得我等后生小辈啊也难望其项背。反正这个优点这感受也很多。优点呢，先谈这两点。我重点呢，我想说一说，就是我在看他的书的时候啊，就是促使自己啊引发的一些思考和想法，看一看。我那个这篇文章的题目啊，我叫钱穆的历史观与文化自恋情节。
文化自恋情节。
首先呢，我就想那个钱老的这个历史观，他的这个史观，就说我通过看这《国史大纲》，是否能够大概的这个称他为这个儒家文化史观，就说这样一个称呼吧。因为对于那个这个判断，我觉得这个整个书里面这个证据也是很多的，就是说关于这个钱穆的这个文化史观呢，是他儒家文化史观证据也很多。我觉得要而言之啊，就是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说是学术文化造就了理想与精神，而理想与精神呢创设了政治制度。
对，
大概他的中心就这个样子。我就在看这的时候呢，我也注意到哈，钱老在这个里面有一次他也讲了这个社会的经济呢是社会的基础，然后也讲到了政治，也讲到学术。那他为什么知道经济是基础，他为什么就是独独把这个学术这个提出来，这么注重这个学术呢？然后我也在考虑啊，就是说为什么在钱老的这个历史视野中啊，这个经济因素始终不处于一个鲜明张著的这样一个地位。他有时候呢也说到，但是呢他在说到这个经济的时候啊，似乎也只是作为政治清明或腐败精神高原或颓丧的一个旁证。我就在仔细的想啊，我想这个大概也有些来源。钱老呢他也知道这个经济呢是社会的基础，但是呢在中国古代社会啊，这个庞大的经济基础啊始终为扁平单调的农业经济所造就，而农业经济呢又是如此的稳固少变，即使有所变动啊，亦不过在有限的两极之间做来回往复的摆动。于是啊，深研中国历史的人呢，尤其像钱老这般 立志要写出中国特殊之精神与面向的史学家，他就不能不将热切的目光专注于在历史长河中变动最剧烈而又最具时代风采的领域——学术文化。以稳定的农业经济基础托起的政治制度啊，也就意在学术文化的变现中啊，如影随形。也就难怪在这样的社会中造就出来的史学家，容易倾向于认为学术文化乃一国家民族之命数。这是我对他这个所以这样的我的一个思考。我觉得这可能与那个西方学者对于这个经济基础的一种急剧变迁，大概这样一种体会有关系。中国这个传统学者呢，大概他的整个这个背景啊，一直说经济基础一直是个稳固的，像一块大石头一样，他一直没大有变化，他也在一直的风化，哎，风啊阳光啊，但是这些的确是太慢了。
是这样的，就是中国呢是这样的，不老你讲的那个，我觉得补充也是确实这样的，就是在你看中国就几千年的这样的那个历史的话，实际上农民大家都知道很重要，贵族也很关心农民，但是呢他认为这个是很简单，只要参考八个字就可以了，哎，没有关系，是吧？一个是洪亮以身，老天帮忙；第二是郭台铭啊。所以由此你想，他们追求。所以钱穆或者其他的一些前贤对革命的反感啊，他是有一种本能的一种感觉的。在这一点呢，我就佩服他们。结果呢，有一点我也跟你一样不同意的，我批驳的。哎，老百姓不是本心要造反，我们老有些通俗话叫官逼民反，你不逼他，他不反的。而且钱穆先生也说，中国的那种民族革命发动很不容易，但是发动起来以后收了他也很不容易。哎，这对啊，但是你没有想为什么发动不容易，也许说明这个老百姓造反也不是随便造反的，不是根性上的造反，万不得已再造反，是吧？但是他问题这个不谈，回过来说呢，他要求一个就是很稳定的政府啊，这个政府呢能够啊，所以把市民工商四个阶层能够有一个自由的生活，他认为那这个四个时候安排秩序，他认为中国的安排秩序很容易的，非常容易的。所以你不要说他打击豪强之类，他也产生的，对吧？打击豪强，因为你看那军令这什么的啊，包括战天子他都这样，他也产生这是我们的一豪强。你比如我从现代性来看，我看中国这个一豪强的问题还蛮大，所以始终出不了那种东西，包括对商人的。但是你要回过来，中国保证这个秩序的话，反正这个方面方门就走完了，所以说可以说也很简单。所以你也说是，这个方面确实可能没什么精彩的可言的。那么精彩呢，就是知识分子那种活动，哎，那种思想的变动，那很精彩。所以有一批有，这是我的一个，我同意。那你讲，这是我跟你同感，我比较同意。
再一个呢，我那个。我认为钱老还有极强的文化使命感，或者说史学使命感。在他这个引论里面，这个他说的很清楚，老是说那个史学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要他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我对他，我尤其对这一点，我是持有疑问。可能哈，我整个的这一篇，我对钱老的这个评述啊，还有对钱老这个认识啊，我只能是以一个现代，或者是说那个本世纪末一个中国，也不算小青年，一个年轻人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嘛，我没太把握自己的心思哈，能够放在那个三十年代去，然后去估计他，我主要的还是用现在这个角度来看他的。钱老呢，他认为啊，这个治史的最终目的啊，在于开发民智，振兴国家民族。在他看来，史学说义不容辞的担有这样的责任。我认为这个症状明确的表示为文化救世情节，就是把这个文化看得太重了，认为文化可以救世，文化可以担当这么重的任务。我认为呢，这也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特征之一。与钱老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啊，大多也深染此症。举一个例子哈，拿这个民族的脊梁鲁迅来说，鲁迅的这个早期思想活动中啊，他的救世情节也是相当浓烈的。不过在鲁迅他所倡导的呢是文学救国而已，但是他由于他自己的我记得在中学里面就在看学过他的一篇文章，鲁迅的一篇文章，就是讲他如何转化的。一开始学医学啊，他自己也蛮认真的啊，那个好像是那个不及格，自己还什么，很觉得很为中国人丢脸。当然中间也有一些插曲，然后他终于就说 改到了这个文学，然后他也讲了他为什么改到文学。其实他那他后面那一段话就很说明这样一点问题，他认为这个医学我只是治肉体，哎，他认为文学那个作用大啊，这一个。
而且那些肉体都是麻木的，
哎，
关心看人家杀头，跟手捆到他倔强，我觉得很刺激。
因此呢，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他们呢多么保守或激进，但骨子里面呢，都侵染着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另一方面，从钱老，我想从钱老这个他的这个文本这一方面来谈啊，钱老的这个文本啊，有他的居高临下的言说方式，也可以体味到他当仁不让的精英气质，知识分子的精英气质。我觉得这种精英气质是中国这个知识分子那个世俗特有的一种气质。他分明啊，在以不容置辩的方式啊，传播真道圣义。他那架势啊，恰如往圣先贤的授业讲学。得意处啊，则尽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荡漾万户湖的宏大气魄。再加上钱老的仪态万方、挥洒自如的文字舞蹈，和他直听出琴韵悠扬的史家情怀，所以这些都给我一个印象，促成了一个印象呢，就是说钱老啊，是从中国古代社会走出来一个地道的东方韵味的文人。他钱老的就说他整个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是个地道的。他尤其是他讲说中国史是一首诗，哎，然后说中国史的这个特点呢是琴韵悠扬，我觉得只有中国传统文人才知道。
西方是什么？西方是蟒球啊，蟒球作业那种体育运动。
钱老所著历史呢，如果贯彻他的史观，则变为以儒家文化精神。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如此一来呢，就极易变为独上精神的自恋。这样一个结局也与传统文人极为契合。就在上一次王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讲到，西方人是强迫症，中国人自恋症。我在这个考虑这个钱穆的他的这个情节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是不是在中国传统文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是不是可以成为这个文化自恋情节？哎，也就是他是文化人，但是呢，他那个自恋呢，表示有文化自恋。这一个情节呢，又往往与那个传统知识分子的那个旧时情节啊纠缠在一起，使知识分子自我膨胀，心忧天下，却又苦不堪言。这是一点。再一点呢，我就看到那个钱老啊，在他那里面导论里面是在，我想是在哪里，导论还是在哪里，就讲到这个变和不变的问题，以及后面讲到那个在那个他的下册讲到那个革新，以及导论里面对革新的一些评价。就说钱老在讲到变与不变这个道理的时候啊，他那个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说，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若以无我，谁为变者？变而非我，亦何惜于变啊。当然他后面又讲了，就说通过上下文啊，可以看出来啊，他这个剧中的这个我啊，就说可以诠释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精神。他这个就认为这是那个我，无疑啊，就钱老的这一句啊，可以说是对革新派那个变革命题的一个直接回答。哎，然后呢，我又对钱老的他整个的就关于变的这个论述啊，这革新的论述，整个他通篇里面都有。然后呢，我就对钱老这个思维，我认为钱老这个思维是典型的一种东方内求式的一种思维方式。说这种思维方式啊，它的特点呢，就认为事物内部隐含着一个固定的本质，这个本质呢，规定着此物之所以为此物，这是一种东方式的。我觉得佛家，像佛家的也是讲，就是说，这个人说求你本性，哎，这个人你都有一个本我，你现在只不过是受到了污染，哎，灰尘弄上去了哈，就是说你现在被这个扭曲了，然后呢，你好了把灰尘扫去，然后往内心求啊求啊求啊，求到最后就有个本我。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有点这个典型的一种这种东方性的思维方式。说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呢，就为自恋者的执着迷恋于自我打开方便之门。而那个换一种思维方式啊，则可以这样说，就说生命体啊，不仅是其所是，而且是其所不是。 我觉得这个命题，我是在那个存在主义呢，看来的，就是尤其萨特他讲，就是说这个人，尤其这个人，你一个有机体的这个存在，人的存在，你不仅是你所是，最重要的是你一直要是你所不是，一直要变成你所不是的东西，把你不所不是的东西变成你所是这个是，他这样一个，并且呢，他说，这个是其所不是啊，这个才是生命的真正要义之所在。就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啊，也就使事物的存在成为一种开放式的存在。
这个你西方人跟东方人对话题。
由此看，由此一来呢，是一切皆流，万物皆在变动中，是吧？哪里有个本质的我？唯有变而已，就根本就没有本质的我。我觉得西方这一点，我觉得好，就是西方好像是他没有一个。可能在古希腊的哲学里面，他好像也挺讲求那种那个本质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到了以后啊，大概这一点就是说这个变的这样一个味道，求一个固定的本质的我，这一点好像是，但是我这对西方哲学的这个理解也是比较
粗浅。这里很危险，这里实际上是说明了中西方还是有共同的东西，是这个。实际上你要回头来讲，不求本质存在，而求出你认为这个本质是变是本质的话，东方文化中间其实也有，其实不是儒家的东西，就不是儒家的东西，
就像那个变才是恒定的本相，如是观之呢，则社会革新是所必然，如一切事物一样，此一刹那才灭，彼一刹那即起。就王老师昨天给我们介绍那个修实力，他那个说的那个叫刹那刹那生生息息。社会之自然秩序啊，因为永久的变动，但其复杂性呢，在于由于人为的设计而阻碍了社会的自然变动。然后呢，就有了这个积重难返的病例，非要动大手术不可。如果动上大手术呢，则就表现为剧烈的社会动荡，而这种社会动荡呢，就会严重的危及到社会机体的正常功能。就说到这呢，我还想到就是说，这个钱老的啊，他这个史观虽然是那个是儒家文属于文化形态史观，但是同那个斯宾格勒的我相比较，我觉得还不同。斯宾格勒也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代表，我觉得还是很非常不同。那斯宾格勒，我看了哈，他的西方目论里面，他就认为啊，就每一种文化呢，他认为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有机体，哎，然后呢，他认为啊，这个文化呢，你把它当成一个变动不居的有机体，它就有幼年、青年、壮年、衰老，哎，它是这样一个不断的成长变化。它里面也区分了一个概念，就是把文化和文明这样一个概念的区分，就是说你文化，你最后过了你那个蓬勃向上青春四溢的这个高峰期之后，然后必然走向那个衰老，然后呢凝固为文明。他对那个西方文明的这个观察，就是说现在西方根本就没文化了，已经进入这个文明时期。而在这个钱老这里啊，他的那个儒家文化呢，就他在谈的时候呢，好似认为儒家文化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他举的一些一个例子啊，又是生病了，然后出现了病态，然后怎么样治怎么样之类的。但是呢，他却只是讲了，就说这个好像这个生命机体只会生病而不会衰老。如果要是讲衰老的话呢，那就是这个文化就你就要回答这个问题，他现在是不是衰老了？就衰老之后会怎么样？这个他没有讲。
这个他，我跟他解释，假设我们中国的文化能够去气功的话，就永远不会衰老，是吧？因为他那个问题，一个是外在的气，一个内在的气。内在的气叫气功来讲，所以气功最后可以长，他理论上讲他可以长生不老。你只要开气也保存，对吧？你不要固执自己，固执自己它是外气啊，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找到一个那气功能够长生不老的哈，还没有。但是从理论讲，它可以推到这种东西。所以它跟元气啊，这个元气，这个我呢也就是啊，也是东方文化的一点。东方文化里是叫元气，气功里最厉害的这个元气，元气叫胎气。你得讲讲看。
因此我认为文化的自恋，与现在的中国，并不会赐予我们解决社会难题的秘方，而激进的革新派的聒噪速变全面的论调，也无异于一剂虎狼之药。只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难题。在我看来啊，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社会啊最需要的是安定与平和。
安定平和，你要回到这些人那儿去。
但是啊，也就是说， 这个安定的平和，也就是说呢，是为社会的自然变动啊留下一个自由坦荡的空间。然而呢，我们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化没有为我们促成这一和平的秩序，而传统自恋型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如脱缰野马的社会动荡时，往往束手无策。他们所能做的，唯有高举道德的鞭子四处乱抽，或者在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文化属音中聊以自慰。认为文化具有非凡的魔力啊，知识分子是愿意这样相信的。因此啊，我觉得知识分子看看钱穆的这个书啊，都会群情会那个心潮澎湃，比较高兴，热血沸腾啊，我觉得挺有道理。其实知识分子反正说谈这个文化，谈知识，反正谈知识文化怎么样重要，我觉得总是最拿手的这个话题，也是最高兴的一个话题。但是如果呢，将文化无限放大来看，我以为呢则不妥。尤其是当代，就说用当代的眼光，以这我把这个眼睛放向将来，知识正日益的平均化、商品化，知识呢将在高速信息网络中啊，以比特为单位，为每一个世界公民自由享用。知识分子当然绝不愿意看到金星时代的终结，然而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可能就是如此。我觉得这个走向现代，走向这个整个的世界一体化，我觉得就是一个精英时代的一个结束。而再坚持文化上的精英时代，这一点呢有点逆潮流而动。当然是潮流是个样子，但是每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怎么样做，我觉得他都是有自由的啊，我愿意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去生活。由此呢，我感到了文化自恋情节的不合时宜，以及一切自恋情节的不合时宜。也许我们的民族以及文化应该锻炼出一副强健有力的身筋，以及宽阔自由的胸怀，在未来打通人类的血液及遗传基因中啊，占据较大的比重。我觉得我同意这个王老师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要亡国灭种非常不容易。但是呢，你要想借某种东西、传统东西视它为灵丹妙药啊，我觉得也不可能。我觉得它变，一切在变，只要是你心平气和的接受这个变啊，你这个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啊，在那个抛弃一些那种，当然说就是这民族，你有既然你有理性能力，你就有反省能力。我这反省能力也之所以我们这个民族这么长年这么延续这么多年，也证明我们这个民族肯定是有一种理性的反省能力。我觉得一些这个民族存在下去的一些必要的条件看来是不缺乏的，应该是不缺乏的。我最后呢，我再谈一点，就是钱老的历史啊，他对我的一些积极的启发。你像啊，在那个钱老他指出那个东西方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内容不同啊，导致了不同的价值体系。他呢也提醒我们不要一味带着他人的眼镜啊，寻找我们的弱点，走向偏激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一个这个也挺有道理，就说别太急躁莽动啊，这个别人的坚船利炮一打我们，然后我们马上就整个的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个我觉得也很危险。确实是，这也是我想到在历史研究中的两种情况，一个呢是用西方学者的概念体系考察中国历史，再一个呢是用中国学者的传统理念考察中国史。大概这个钱老的这个历史就是用中国学者的传统理念来考察中国历史的，两者的是非大概现在也难以居下结论。再有钱老对革新派的一针见血的批评，痛心疾首的再三警告，无疑是对基于施工的革新派以及鼓噪速变全变的西化论调者是一剂清醒剂，是从热的发昏的脑袋上浇下来的一盆凉水。今天来看这个其中啊很颇多有警示之语，诛心之论，堵了呢的确是就说挺感慨的，也许啊也只能在隔了这样半个多世纪之后再这样堵啊才会有这么多感慨，而在同时代的那些人未必会这个样的。我那个
时候的革新派做这个书的话，我看万万不能接受。
我的看法零零碎碎大概就这么多吧，就是
啊，从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今天才弄好，蛮好的道理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呢，还是一直在从自己体验。
第二个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对任何一个人， 也包括钱穆先生这样的大世界的人物在内。实际上我后世的评论不会是一个声音，一定是不同的声音。那么这个不同的声音呢，有个好处，不同声音之间的撞击，对吧？那可能我使得我们每个人的体验呢，啊，可能会深化一点。我们说今至少是以宽容的态度接纳各种不同的想法，那么也可能就把钱先生呢立体化一点，对吧？因为我们说一个角度切了的话，我们会把它一个面照得很，其实就像不照一样的，照左面，左面亮得不得了，但是右面暗的看不到，对吧？那么我们现在集中角度。那也可能就我们至少对钱先生的那个整个立体化的一个形象，我们有一个全面的关照。另外呢，我觉得还是要这样的，我们还是要展开些不同意见的讨论啊，学习过程中间不同意见讨论还是极为重要。所以这样的看起来，今天这样谈下来呢，下次还是有内容谈，大家回去以后是吧？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呢，还是要大家要求大家把书看完。因为真的对钱先生的那个道论那个部分啊，道论的那我是非常佩服。有一点我也觉得，你说我们中国有没有退步啊？退步的地方多了啊，所以我是对进化论现在我绝对是、不再抱那种单人的进化论看法。你只要搞史学的人写文笔文章，那我们比钱先生，你看那个郭其刚也是这种笔法，但是我看郭其刚那篇那个构思篇的自序啊，哇，读起来味道真浓啊。他那个文风呢，跟那个钱穆先生文风也还不一样，他应该说还白，比较白，哎，郭其刚，但是那样也是气势很好。那个读的都没有，不像现在我们读有些人的论文，读下来真的读不下去的啊！不要说产生感情的障碍，我说是共鸣啊、敬意，这个根本没有了，这个就是退步。现在史学界真正写文章写的大家能读得下去的真不多，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那这一点也有。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啊，下个礼拜再来。哎，我发现。